好，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开始读日学，我们先为今天的主日学祷告。天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又给我们预备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请你来亲自保守看顾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能够不管是讲的听的都蒙你的喜悦，我们的学习能够在你的话语里边能够真的明白你的旨意，让你得到一切的荣耀。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弟兄姊妹，我们上一次呢是学到了第九章的第四十节。那第九章讲到了主耶稣第二次和门徒们讲，他要将来在耶路撒冷要被交在外邦人手里。接着呢，这个讲到了这个关于怎样对待属基督的人，所以第四十一节这里边讲到，凡因你们是属基督，给你一杯水喝的，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不能不得赏赐。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扔在海里。这里边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就是给你们这里边任何一个人给他一杯水都会得赏赐，一杯水是很小的事情。耶稣在讲到如何对待属主的人，他会得到主对他的一种相应的回报。如果是接待属主的人，就是接待了主。那反过来，如果使一个属耶稣的人跌倒了，这个跌倒呢，不是普通的就是倒下去还能起来，这个跌倒就是陷在罪里边，就是不能够得救了，就是陷在罪里边甚至离开信仰。那这样的人呢，如果他把属主的人让他陷在罪里边，把他绊倒，那神对待他呢，这里边有个比喻说，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扔在海里。那这个是非常的一种痛苦的一个形象，把一个大磨石拴在一个人的脖子上扔在海里，这个人是必死无疑的，而且这个过程非常痛苦。耶稣在讲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如何对待属主的人。如果把一个信主的人让他因为你而不幸了，而跌倒了，这个结局这个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前面讲了两个，就是如何对待信主的人，两个不同的态度，不同的一个结果。那接下来四十三节呢，就讲到了我们属主的人，我们应该如何的来面对被别人绊倒这种情况，如何的来避免跌倒。四十三节，倘若你一只手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你缺了肢体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手落在地狱里，入那不灭的火里去。倘若你一只脚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你瘸腿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脚被丢在地狱里。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去掉它，你只有一只眼进入神的国，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里。这里边主耶稣用三个这个人的身体的这个肢体来加强，来强调三个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加强了，再强调一个严重的事情，就是要逃避跌倒，要绝对的拒绝罪，哪怕是失掉身体的一个部分，也要坚决的来弃绝。可见问题是多么的严重，要不惜一切代价毅然决然的断绝罪的诱惑，因为这个结果是下入地狱，是与永生无关。是我们知道将来我们进天国以后，没有一个人是缺胳膊少腿的，因为将来神会给我们一个完整的一个新的身体，是一个新的创造。所以即使一个为主殉道被砍头了，头没有了，或者甚至被炸弹炸得粉身碎骨， 将来神也会给他一个完整身体，不存在没有腿没有脚进入永生。但是主耶稣这儿在讲一个比喻，看到这个罪的严重性。其实我们在世上这个肉身的身体，我们即使把它全部的毁掉，我们都要得到这个永恒的生命。耶稣在讲这个事情，就是我们作为基督徒信主的人要如何的面对罪的诱惑，是一个决然的，是一个不顾一切的来逃避来弃绝。这里呢再一次证明了属耶稣的人也可以跌倒，也可能犯罪，甚至离开信仰，这就否定了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说法。基督徒并不是高枕无忧，岁月静好就无所谓了，而是说我们要时刻警醒。彼得警告我们说，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那哪一个是可吞吃的？魔鬼也很狡猾的。所以呢，我们看我们自己的态度，如何来回应，如何来对待魔鬼的诱惑。往往我们自以为很安全，自以为没有问题呢，恰恰是最危险的时候。所以我们要时刻警醒，常常的祷告，让神的圣灵来保守我们，让我们有这个对罪的敏感，能够及时发现自己的问题，及时的回转。那接下来主耶稣又在强调了这个罪的如何逃避和它的严重性。48节说，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因为必用火当盐腌个人，有古卷加上凡祭物必用盐来腌。50节，盐本是好的，若失了味，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你们里头应当有盐，彼此和睦。这两三节经文看着很短，但里边的信息非常的多，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难解的经文。在这里边就是一个火一个盐，这里边到底是什么关系？主耶稣到底在表达一个什么意思？我们说前面是在讲了我们要逃离罪，要警醒，不要落在罪里边。那接着就是在讲地狱的可怕。耶稣说在那里边虫子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那这里边就讲到这个地狱里边有两个东西，一个是虫子，一个是火。那虫呢是咬人很痛苦，火呢是烤人，也是很痛苦很煎熬的。那在路加福音那边有一个故事，就是一个拉撒路，一个财主，当那个财主死了以后呢，就下到地狱里边。他就说在这里边是极其的痛苦，在火里边，他说请你派拉撒路给我一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可见他那种在极端的这种煎熬里边。主耶稣在这里边讲那个火是不灭的，接着呢他又说必用火当盐腌个人。那好像之间找不到一个连接，前面是火是不灭，后边又变成了当盐来腌个人了，这个之间到底怎么回事？又加上说凡祭物被用火被用盐来腌。那我这些经文我也花了很多时间来，我也查考了一些解经书和原文来看啊，就根据我自己的领受，也不一定完全的正确，那大家一起来探讨，如果哪里说的就是不对不完全，也欢迎大家来提意见。那这个有很多的说法关于这个盐和这个火，那我就从字面上来跟大家尝试来分解一下。这里边是说用火当盐来腌个人，就是说用火来代替盐来腌。本来呢腌是用盐来腌的，那腌什么东西呢？我记得小时候我们都吃咸菜，家里边那都是用盐来腌咸菜。这个腌的过程当中一般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真的咸好吃。那这里边说是用盐腌个人，就是每一个人都要来腌。其实呢他前面说的是用火当盐来腌个人，那前面讲的是地狱的火，就是说在这种火的痛苦里边，人在这个现在这个火的痛苦里边，在地狱里边受这种痛苦，其实还是在讲这个事情。那为什么要讲到盐呢？ 我觉得盐就是在讲到一个长期，一个时间长，腌的过程呢都是很长的。因为他后边又讲到盐失了味，用什么再叫它咸呢？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吃的盐都是很商店买一包盐回来，很简单的，也不存在失了味的问题，因为它是很纯的。但是在耶稣那个年代呢，他们做菜那盐呢是一块石头，石头里边含有盐，那他们就把这个石头放在锅里边，让那个盐从那个石头里边融化出来，溶解到锅里边。那用了用着呢，这个盐就用光了，这个石头变成没有味道了，这所以说就是失了味，其实就最后变成了一块石头。那耶稣在讲说这块盐石头盐现在呢没有盐了，失了味了，就是没有盐了，如何再叫它再咸呢？如果我们想按人的想法来说呢，怎么让它变咸呢？就是还放在盐水里面再去泡，也就是还是腌，在盐水里面腌它，那腌多久呢？那可能几百年，因为这个石头盐在盐海在死海里边可能泡了几百上千年以后才产生这个盐，这里面这么多的盐，这盐从里面出来很容易，拿水一泡就出来了，但你想让它在这些盐再回到石头里面去，那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所以这里边就在讲到一个漫长腌制的过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就在形容地狱的火是一个不灭的火，是一个漫长的一种煎熬，其实还是在讲这个事情。那其实呢，在当时我刚才讲了让它再咸，就是放在盐水里边，但是我们想没有人做这个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我如果有盐了，我干嘛还要泡石头呢？这个过程不是很可笑吗？对不对？那我还不如去市场再去买一块石头盐来用多好。所以这个基本上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当这个盐失了味以后就毫无用途。主耶稣在讲了，在这个马太福音的五章十三节说，那个就这块石头如果没有味道了就毫无用处，丢在外边被人践踏，就当了一个垫脚石了，就被人踩踏了。那这里边也是告诉我们，如果一个人真的堕落了犯罪了，现在罪里边让他回头是很难的，基本上非常困难，希望很小。也就是说更让我们知道我们一定要警醒，不要让自己落在罪里面去，这是非常可怕的。然后还有一点呢，他说你们里头应当有盐，彼此和睦。所以这里边又再讲了另外一个事情，又讲到那和睦的问题。那我们知道盐呢有两个功能，一个是这个防腐，那个时候没有冰箱，全靠盐来把这些肉啊这些东西让它保持不腐烂。那还有一个功能呢，就是调味道，炒菜如果我们不放盐，那个菜呢没有味道的，出不来的。所以呢，那这个盐，这个为什么说盐跟和睦有关系呢？就是一个调节。在人群当中如果没有一个善于调节的人呢，因为人都是罪的，人都是自私的，就很容易产生纷争，产生问题。那我们看到前面也讲到了，这些门徒当知道主耶稣将来会殉道以后呢，他们就开始讨论，开始辩论，辩论什么问题呢？就是谁是老大，谁将来能够有资格接替耶稣做首领。所以这里边产生了问题，产生了矛盾。所以主耶稣说你们当中要有盐，要有那个用真理来调解让大家能够和睦的人。那在登山宝训里边的八福有一福也是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所以呢这个你们当中要有盐，我们看主耶稣这里边讲的是不是针对个人的，而是说这个集体，你们是个复数，是这个集体当中要有盐，要有真理来做一个调节的工作，使这个集体呢是一个和谐的，是团结的，没有矛盾的，是和睦的集体。这个调节呢是用人在真理里边按照神的道让这个集体能够都降服在神的道里边，能够和谐。所以主耶稣说你们里边要有盐， 要能够和睦，做一个调解。好，那我们第九章就到这里，我们下边进入第十章。十章开始就说，耶稣从那里起身，来到犹太的境界，并约旦河外，众人又聚集到他那里。他又照常教训他们。有法利赛人来问他说，人休妻可以不可以？意思要试探他。耶稣回答说，摩西吩咐你们的是什么？他们说，摩西许人写了休书便可以休妻。好，这里边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休妻的问题。那我们知道，每次法利赛人的出现都会带来一个冲突，带来一个张力，就是他们要想办法，他们要用一些问题，他们认为很刁钻的问题来给耶稣下一个圈套。他们希望呢，耶稣讲一些错话，陷在他们的这个网络里边，作为他们将来控告耶稣的一个把柄，一个证据。所以他们经常的出来，就是用一些问题来挑战耶稣。那他们这里边讲到一个休妻的问题，这要讲一些当时的一种情况。当时在犹太人的社区当中呢，休妻是一个非常就是很多的现象，很多人都有这种情况。而且呢，他们有这个律法的依据，他们说这个摩西律法已经讲了，我们只要写休书就可以休妻。那在另外一个福音书里边，法利赛人是这样问的，他说，我们是不是任何理由都可以休妻？为什么这样问呢？就是因为涉及到对摩西律法的解读。接下来我们会看这个摩西律法是怎么讲的。那这个他们来试探耶稣呢，问这个问题以后呢，耶稣的回应通常都不直接回应他们，都不是直接回答他们的问题，而是挑战他们，反问他们问题。这里边耶稣照样的是问他们，你们问这个问题，我先问问你们在律法当中是怎么规定的，你们不是对律法很熟悉吗？那你们讲一讲摩西律法是怎样说的。那他们就说，摩西说写了休书就可以休妻了，好像很轻松的，很简单，那就是我们只要做到了写休书，我们就没有问题了，就没有罪了。那其实呢，这是歪曲了摩西的律法。不知道摩西这句话的给他们的这个律法的目的是什么。那我们回到这个摩西律法，我们看一下这里到底是怎么讲的。在申命记的24章第1节到2节，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妇人离开夫家以后可以去嫁别人。我们看第二节其实很重要，往往就是不容易引起注意。我们看到摩西律法里边其实说讲到了一个不合理的事情。什么是不合理的事情？对于这个问题呢，在犹太人当中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说呢，第一是道德问题，关乎这个人的这个品德，比如说发生淫乱，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因为这个问题，做丈夫的可以写休书，休他。那还有另外一个讲法呢，就是说他有不合理的事情呢，完全取决于丈夫自己的主观的认为，他认为不合理就不合理，他可以把饭做糊了这件事情也认为是不合理，这个妻子不称职就把他休了。那显然呢，我们从我们的良心我们都知道，后一种说法不是摩西的意思，是人在为自己的犯罪找借口。那当时呢，这个其实在这个犹太社区当中就存在这样的问题，休妻是一个好像变成了一个随随便便的事情，因为他们认为我们随便找个理由，这是摩西说的，我们都可以休妻。所以主耶稣在里边就问他们这个律法以后呢，就讲出了一个他们一个本质的问题，就是他们心硬。那第五节就说，摩西因为你们心硬，所以写这条例给你们。但从起初创造的时候，神造人是造男造女，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 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维苏在这里边讲到了这个律法的核心和这个摩西为什么要写这条律法给他们，是因为他们心硬。那我们还要做一些探讨。那为什么说摩西因为他们心硬才写这个条例给他们？那也许有人会问，这对这些心硬的人，他们想犯罪的人，为什么摩西不颁布一条律法，就说不可以休妻，那不就解决问题了吗？他们就不敢休妻了吗？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问题就容易解决多了，也他们也就不心硬了。如果他们真的能够写这样律法，他们就好好乖乖的听话，就不心硬了。是因为他们的心硬，即使你有这样的律法呢，他们也不会执行。那为什么这样讲呢？好像在论断这个犹太人，说他们好像有律法也不执行。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其实圣经里边呢，首先刚才主耶稣讲了，神在创造的时候呢就已经讲了，在那时候已经说了，这个二人是一体了，那一体呢就不可以轻易分开，是不是？另外呢，在这个马拉基书里边也非常明确的讲到了神恨恶休妻的事。那我们可以读一下，在马拉基书的第二章十五节开始，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所以你们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我看到这里边，其实这里边讲得非常清楚，这是神的心意。如果他们真的敬畏神，他们看到这些经文，如果不心硬，他们就不敢任意妄为，认为只要有个理由我就可以休妻，因为这是神所恨恶的。接着他又说，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不可行诡诈，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你看，强调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神的心意不是让人随随便便休妻的，是神所恨恶的。所以说，你说没有律法，律法没有规定他们不可以休妻，那律法规定又怎么样呢？那圣经里面写得很清楚，他们还是不愿意做呀。所以他们找理由说，啊，摩西你这样讲了，只要我写个休书就可以了，就可以休妻。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借口，不能说圣经这个律法没有规定不可以休妻，那他们就可以随便休妻。另外我们看，为什么说摩西规定是因为他们的心硬，因为他们一心要犯罪，即使你规定不休妻，那他们可以在外边乱来，反正也没有人管，在这个传统里面就是这个样子。那处在劣势地位的妇女呢，反而更加的悲惨。所以呢，摩西这样做呢，是因为他们心硬，那也是为了保护妇女，给妇女一个机会。如果妇女在这个家庭里边已经被弃绝了，已经没有地位了，还不如被休，然后呢可以另外呢有一个再婚的机会。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看这里边怎样说的。这个律法里边，这个刚才我们读的这里边说，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不合理的事，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的手中。我们看摩西呢非常的细心，这个呢写休书不可以说男人我写了休书你走吧，我写休书了，那不可以。摩西说，你一定要把它交在妻子的手里边，让他拿着这个休书。这是什么意思呢？他拿着休书是一个证据，他就自由了，他可以随意的去嫁人。如果没有这个休书呢，他名义上还是这个家的妻子，但是他呢又没有享受到妻子的权利，同时他也失去了一个再嫁的机会，所以这对女人是完全不公平。所以摩西这个律法呢，其实是对女人的一个保护。而且呢，我们看第二节专门讲了，妇人离开夫家以后呢，可以随意嫁人。所以这里边我们看到摩西律法是一个对女人的一个关照，就是在他们已经处在这个被动的这个低下的地位里边，还给他们争取一些权利。 如果没有这个律法呢，那男人可以随便的休他们，连个休书也不给，那他们连再嫁人的机会都没有。所以呢，摩西做这个律法，表面上看好像是给这些男人，给他们一个随意休妻的一个理由，实际上是为这些妇女找到了一个机会，让他们能够再嫁，因为他们这些男人已经注定想犯罪了，已经抛弃他们，如果没有这个过程呢，对他们反而更加的不好。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律法其实都是为人的好的，摩西律法没有说鼓励人犯罪的，这里边是说可以写休书，也不是说看到不合理的事就一定要写休书，对吧？我们看到是这些犹太人呢，他们读经是有选择性的读，而且他们是谬解圣经，是歪曲神的话。我们刚才讲了，加了这个马拉基书里面讲得很清楚，神恨恶休妻的事，但他们呢抓住了摩西律法这一条，只要写休书就可以休妻，他们就认为你给我这个已经许诺了，这个我们就可以随便的休妻，只要我写一本休书就好，那很简单，大笔一挥，随随便便就休妻。实际上呢，这件事情就反映了人的内心的诡诈。他们问耶稣，就是希望耶稣说一些这个不太符合律法的话，比如说耶稣说不可以，那你说不可以，摩西律法明明规着规定是可以的，那他就会说你没有遵行摩西的律法。好，接下来第十节，到了屋里，门徒就问这事，耶稣对他们说，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辜负他的妻子，妻子若离弃丈夫另嫁，也是犯奸淫。我们看到耶稣在这里边把男女双方放在一个平等的位置上，就是说男人你休妻另娶就是犯奸淫了，就是犯罪，那女人呢离弃丈夫另嫁也是犯奸淫了，他就是说让女人也有这个与男人同等权利，也可以提出离婚。从字面上看，耶稣是希望这个妻子和这个丈夫享有同样的权利，都可以向对方提出来这个问题。那这个门徒对这个问题呢还是不明白，所以呢当他们回到屋里边以后呢，他们私下里再问耶稣，想再让耶稣更加的解释清楚一点。那耶稣这里边讲的非常的绝对，只要是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但是我们如果看马太福音呢，这个马太福音在这里边讲了，加了一个条件，说凡是这个不是因为淫乱的缘故，第十九章第九节，马太福音，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了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耶稣这里边加了一个例外，就是言外之意就是说，如果是因为淫乱的缘故，假如妻子犯淫乱了，这个丈夫提出来离婚休妻是可以的，不是犯罪的。那如果除非这个理由，其他都是犯罪。那对等的，对女人来说也是一样，如果这个丈夫他是犯了奸淫，这个作为妻子的也是有权利提出离婚的。虽然没有写这个休书这种说法，就是但是耶稣这里边讲，就是女人也有权利提出离婚，在一个丈夫犯淫乱情况下，双方同等权利都是不算犯罪。耶稣又说，这话不是人都能领受的，唯独赐给谁，谁才能领受。那现在呢，我们在基督教，我们这个理就是叫伦理学里边都讲到了这个离婚和再婚的事情。那如果是在这个我们的信仰里边认为是有理由，就是离婚不是犯罪的情况下，只要他是合理的离婚都是可以再婚的这个前提。那我们现在呢，这个除了主耶稣讲的那个对方犯淫乱的情况下是一个离婚的一个条件，就是说对方犯奸淫，被害一方可以选择离婚，但是并不是一个规定，而是允许。 就是说受害人在这个情况下呢有一个权利，有一个选择，他可以选择，但是如果他愿意的原谅对方，这个双方的能够恢复一个美好的夫妻关系呢，那更是美好，更是见证神的荣耀。但是呢这里边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是在对方一意孤行继续犯罪的情况下，那如果是迁就对方呢也不好，那是反而是呢姑息犯罪，鼓励犯罪。所以我们要视这个具体的情况和个人在神面前的感动来做决定。那保罗呢在新约里面又增加了另外一个离婚的一个理由，就是如果因为信仰的原因对方不接受你的信仰，不接受信耶稣，他自己愿意选择离开，在这个时候呢就是作为基督徒这一方他可以让他离开，就是不，这里面讲的是不要拘束，也就是说在这个问题上呢是没有责任的，如果他对方愿意离开呢也是可以的，但是呢作为信主的一方不可以主动提出离婚，是必须是对方主动，那作为一个被动可以接纳，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可以就是基督徒离婚的理由，也就是说一共有两个理由，一是对方有淫乱的情况可以选择，另外一个就是对方不接受信仰他自己愿意离开我们可以接受，就这两个条件。好了，那我们继续下边第十三节，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摸他们，门徒便责备那些人，耶稣看见就恼怒，对门徒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于是抱着小孩子给他们按手，为他们祝福。那在马太福音里边呢，主耶稣是这样讲的，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是最大的。所以这里边讲到要像小孩子，是像小孩子的谦卑，他们这种样式是像小孩子这种单纯的谦卑的样式。那我们讲到比喻呢，我们一定要注意是某一方面的属性。那保罗在讲到小孩子的时候呢，还讲到了小孩子的另外一个属性，就是他的心智的不成熟。在格林多前书的十四章二十节这里边说的，心智上我们要不要做小孩子，要做大人。另外在这个以弗所书第四章十四节也说呢，我们不要像小孩子那样这个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那这讲的小孩子另外一方面就是容易受骗，容易上当。所以说呢比喻我们要抓住是在讲哪一方面，同样都是讲小孩子，是不同的意思。那这里边耶稣讲的小孩子是他的单纯信靠，他的谦谦卑卑像小孩子一样那样的状态，我们在神面前这样的人呢才能够进天国。如果我们还是原来那种自以为是，还是那种骄傲自负，这种人呢是很难进天国的。所以必须谦卑像小孩子那样才能进天国。所以当这些门徒看不起小孩子，责备那些带小孩子来的人的时候呢，耶稣就恼怒。耶稣恼怒的情况真的不多，但这种情况下看到门徒，其实门徒这时候呢表现就不像小孩子了。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要像他一样，这样的谦卑的，这样的天真的，这个单纯，现在你们不像，所以你们要小心，要向他们学习，像小孩那样学习，那样的单纯的信靠的态度才能够进天国。好，接下来呢第十七节，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这个故事呢非常的好，需要让我们好好的来了解探讨一下。这个故事呢在其他分书里面讲到，这个 财主呢是一个年轻的官，所谓官呢通常是在这个会堂里边管会堂啊或什么，总之他是一个在宗教上是一个受人尊敬的有威望的人。那他又很年轻，而且呢另外一方面他是非常有钱，几个地方都讲到他是 extremely wealthy， 是一个非常非常有钱的人。那这样一个人呢在犹太人的社区当中可以说是一个完美的人，他又是一个非常遵循律法的人。但是呢就这样的一个人他对永生没有把握，所以呢他当听说耶稣以后呢，他知道耶稣很多事情，应该也听过耶稣的讲道，所以呢他想更加的明白怎么样才能够有永生的确据。我们这里边看到他跑过来跪在他面前，这有意思，作为一个这样高的身份又有钱，通常这样的人呢是穿着长袍的，跑起来很难看也不雅观，就是失去了一个绅士的风度。我们看比较一下他和这个尼哥底母，他们两个人非常的像，都是在宗教上很敬虔，然后呢遵行律法，有地位，又当官，还都有钱，只是呢他们的年龄不一样。但是我们看尼哥底母，他来找耶稣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深夜，没有人看见，是偷偷的来，因为他不愿让人知道，他需要耶稣，他需要明白。但反过来看这个年轻人呢，我觉得他更加的值得这个钦佩，他放下了自己的这个矜持，这个地位，他跑过来。我们刚才讲了，跑呢对他们来说是很少这样的，因为作为一个这个绅士呢都是走路摇摇晃晃这个迈四方步的。他呢跑过来说明他很急迫，而且他愿意跪在耶稣面前，这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因为犹太人他们只跪神的，他们通常不会给人下跪，尤其男人他们是很这个注重的。而且呢他这个称耶稣是良善的夫子，是很尊敬的。良善的夫子呢只有这个地方这个人这样称呼，所以呢很有趣的是呢，虽然他这样称呼，但他不明白这个背后的意思，所以耶稣就问他，你为什么称我良善的呢？耶稣说只有神一位，没有一个人是良善的，人都是罪人。圣经里边旧约里边也讲没有行善的，一个都没有。那他这样讲了，似乎是他认识耶稣，他明白耶稣就是神的儿子，是基督。看来不是，所以耶稣问他以后呢，他没有回应，他没有说你是神的儿子所以我这样称呼你，他没有任何的回应。所以他这样称呼呢是一个客气，对耶稣的一个认可，说你是良善的，仅此而已。所以耶稣这样问他，其实是在给他一个提醒，你这样讲你认识我吗？知道我是谁吗？但是呢可惜他没有回应。接下来呢耶稣说，那既然你问我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就是你认为人需要用好行为才能够赢得这个天国的这个许可，那耶稣就问他，诫命你应该晓得，因为他是一个这个官嘛，他应该在犹太人当中应该是很明白这个律法的。那就给他讲了几个，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孝敬父母，这都是十诫里边的规定。那耶稣这样讲了以后呢，这个财主呢他非常的笃定，他就说，夫子啊，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那这样的讲呢，有这样的勇气，这样的信心也是非常难得，很少有人敢这样的信誓旦旦说我从小都做到了，十诫我都没问题。那这个人也是，实际上我们可以说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因为历史已经证明，圣经也讲 保罗也说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十全，就是完全遵行律法，你就是犯了一条就是犯了众条，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做到。但是他呢，这个人就敢这样讲，我从小，也不知道这个年龄有多大，大概30岁40岁，他呢就这样敢这样说，我保证我都做到了，从小我都做到了。那面对这样的人呢，主耶稣就这里边讲说爱他。那这个爱的含义呢，我们不是太明白主耶稣爱他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一种情感，是因为他说他从小遵行律法爱他，还是因为神爱所有的人那种对人的这种爱，也可能是他这个谦卑自己愿意的来在神面前寻求真道。总之呢，耶稣爱他，愿意的来拯救他，所以呢耶稣给他指点，他指点他要让他做什么呢，说你其他都做得很好了，那如果你愿意，在圣经里面其他地方讲的说，如果你愿意做一个完全人，那你不是说你都十件你都做到了吗，那你还缺少一件，你就是完全的了。这一件是什么呢，就是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你必有财宝在天上，另外最后你要来跟从我。那这个条件呢，结果呢，第22节，他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你看到这里边很微妙，变了色，就是他原来对耶稣是一个毕恭毕敬，是一个尊敬的态度，是一个迫切的一种期待，希望能够从耶稣这里得到一个这个真道的指引，让他能够得到永生，通过做一些事情。但是耶稣给他这个指点的这个事情呢，正是他做不到的，所以他一下子脸色就变了，由那种期待变成了失望，甚至可能有一些苦读里边，觉得我来找你，你居然让我做这样一个极端的事情。因为他的产业很多，如果他是一个穷人，那很容易做到，反正也没有多少钱，你卖不卖也无所谓，就我自己本身都是穷人。但是耶稣让他把所有的都卖掉分给穷人，这等于是让他抛弃世上的一切，那他认为这个成本太高了。耶稣为什么要让他这样做，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那和他对比的呢，也有一个财主，这个撒该是个税吏长，应该也是一个超级的有钱的人。但是呢，当他接待耶稣以后呢，他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去他家里面吃饭住宿，耶稣没有要求他你变卖所有的来跟从我。为什么对这个财主要有这样的要求，对其他财主都没有，对尼哥底母也没有？我们讲的耶稣说爱他，就是想要救他，给他出这个出路，给他这个指点，是他唯一能够得救的一个必须的做到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耶稣看到他的光景，看到他的情况，他必须把他的偶像拿掉，才能够真正的回到神的面前来。他的偶像就是他的财产，就是他在世上的这些利益。所以呢，耶稣说你得救只差这一条，你就能够做到就好了。那么很可惜，对这个财主来说，他宁可失去进入永生，他也不愿意放弃地上的财宝，因为在他眼中这个财宝太宝贵了，使他可能这个从父母那里继承加上自己的努力他不容易，他认为这个成本太高，所以他忧忧愁愁走了。忧忧愁愁呢，说明他内心也是很挣扎，他不愿意放弃地上财宝，他同时又愿意得到永生，他对永生是有概念的。很可惜他 见到了神的儿子，他也认识到自己的问题，他需要永生，他也向耶稣提了这个最重要的问题，就人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需要永生，他也找对了人。但是呢，当耶稣给他正确答案以后呢，他就不愿意接受，因为地上的财宝成了他的绊脚石，拦堵他来到神的面前，拦堵他得到这个永生的祝福。所以这个地上的财宝往往成为拦堵人真正认识神的一个障碍。上一节我们的主日学里面讲到，主耶稣说这个人若失去生命，赚夺全世界又有什么益处呢？但是呢，就有人这个账呢算不清楚，这个财主他认为他失去地上的这一切换取永生是个亏本的买卖，他不愿意做，他宁可要地上这些利益这些财宝，他也不愿意那个，他认为那是可能是个虚的，是个不一定确定的东西。所以他的结果呢，就是忧忧愁愁的离开了，他继续享受他地上的财宝，同时呢，他也失去了和神的关系，他与神的儿子擦肩而过，这是一个最遗憾的一个人。所以主耶稣知道每一个人的内心的情况，所以耶稣知道他的问题，所以对他提出一个最大的挑战，也是他进入天国唯一的一个通路，但是呢，他放弃了。圣经里面没有告诉我们这个财主的名字，因为他与神的国没有任何的关系，他已经离开了，他错失了一个机会。很可惜，我们不要学这个财主。在这个世界上，这个财富是追求不完的。我们也发现，确实是这个往往呢，越有钱的人，他们在信仰面前越困难，而且呢，他们也认为可能信仰对他们来说不是很需要，因为他们世上东西他们都有了，他们要抓紧时间享受地上的这些好处。好了，我们进入第23节。耶稣周围一看，对门徒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呐！门徒稀奇他的话，耶稣又对他们说，小子，倚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呐！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这里边又有一个很让人挑战的一个比喻。那耶稣看到这个财主忧忧愁愁离开以后，他就有感叹，就是看到这个钱财对人的捆绑，让人真的很难迈动向神国的脚步。门徒就很稀奇，门徒稀奇就是说，这样一个完美的人，这样一个敬虔的人，他都没有办法进天国，那谁还能有资格进去呢？耶稣后边就说，倚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难。其实在原文里边没有倚靠钱财的人，只是耶稣感叹进神的国何等的难呐。因为前后都在说有钱人，所以呢，这里加上也是没有错的。这个比喻呢，非常的挑战人的这个理性，就是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那骆驼是中东那里最大的动物，就是在人能想象的他们能够知道的最大的动物就是骆驼了。那么针的眼呢，是人们可能知道的最小的一个空间。那这两个这样大的对比，一个最大的一个最小的，这个完全人认为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主耶稣 就讲让财主进神国比这样一个难的事情还要难，那人们自然就会想，那根本就可以说不可能了，财主进神的国就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完全没有可能。那当人们做这种感叹的时候呢，耶稣就说，再下来就说，26节，门徒稀奇对他说，谁能得救呢？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是不能的，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就是 这个难的事，这么难的事情，骆驼穿过针的眼，在人的看来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太难了，根本就不可能做到，从人的物理也是做不到的。那有人呢，在这里面有一个解释，就是说这个针眼呢是某个地方有一个小的一个城门，那很矮，骆驼呢要过去非常不容易，因为骆驼很高嘛，它一定要低头，甚至要弯腰，这个才能够过去，表示说人要谦卑，要低头才能够进天国。这样解释好像是有一点道理，但是呢这不是圣经的意思，这是人的智慧，人要想跟这个圣经的话和人的理性来调和，怎么能够让人能够接受，让人能够理解，实际上没有这个意思。主耶稣就是在讲这个事情就是很难的，所以他说在人做不到，在神凡事都能。人的理性往往把神的能力呢限制在人的理性之下，认为不可能的事情人做不到，对神来说也做不到。那我们千万不要限制神的能力，神可以做任何事情，除非违背他的属性，违背他的这个本身的性格的事情。比如说有人说神能撒谎吗？神当然不能撒谎。神不能撒谎并不等于说他违背他凡事都能做，因为这个撒谎不是他的属性能够，不是他的本性可以接受的。所以呢这个事情我们不用人的智慧人的理性来给他变通，说啊、哦，圣经其实这里面有一个背景啊什么的，其实不是，就是其实说白了每一个人得救不是有钱人难。为什么刚才我们说那句话，耶稣说没有加入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呢？就是进神的国是很难的，穷人也一样的难。那我们传福音的时候遇到也有的人也不富裕，但是他也可能你传很久他也不会信的，本身这个事情都是很难的。如果不是神的恩典，不是圣灵的感动，没有人能够信主。圣经说若不是圣灵感动，没有人能称耶稣为主。主耶稣说若不是父拣选人，没有人能够认识相信人子。所以说都是神的恩典，在神没有难成的。多刚硬的人，多么这个有钱的人，还是多么穷的人，在恩典的福音面前，只要神的圣灵做工，只要神拣选他，他都能够得救，这是毫无问题的。所以说我们要相信神的话，句句都是真理，神的话都带有能力。那我们今天呢只能进行到这里了。再看一下今天的这个思考题。第一个，耶稣为什么对于叫人跌倒的事如此绝对的态度？那叫人跌倒的事呢，我们解释了，是就是陷在罪里边，是一个离开信仰不能得救，是落入地狱当中。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非常重大的，对每个人来说是极大的事情。所以呢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慎重的来看待这个事情。我们不要认为我很坚定，我很坚固，我读经祷告我没有问题，越是疏忽，越是这种认为自己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呢，反而是最危险的时候。所以主耶稣这里边提醒我们了，我们要真的要警醒，常常的来反省自己，在神的面前用圣灵来光照我们，看到我们的问题及时的来悔改。第二，为什么耶稣说法利赛人的心硬，摩西才颁布关于休妻的律法？我们对这个问题分析很多，主要就是人在罪里边，人一定要犯罪的，你律法不管怎么规定，人都会弯曲的找到理由来，就像现代人钻律法的空子一样，人是一定要犯罪的。摩西这样做呢是一个折中的办法，其实是给那些处在这个劣势的一个妇女的一个出路，是给他们争取一些起码最基本的一种权利。好，第三，门徒为什么要责备带小孩子来找耶稣的人？那这些人呢，他们的本意是想让小孩子 在耶稣面前得到按手，得到耶稣的祝福，他们的也是好心，想从小就祝福孩子。其实我们现在呢，也愿的从小就让孩子来到教会，让他们听到福音，这是很好的事情。那门徒拦阻呢，觉得这些人在添乱，觉得我们的拉比这么忙，哪有时间管小孩子？所以这也是人的一种自负，一种骄傲。他们在显示他们是和耶稣的关系是亲密的，不想让外人来到耶稣面前过于亲密。所以对这种情况呢，耶稣对门徒发怒，说要让他们学小孩子，学小孩那种谦卑的态度，那种单纯的心。好，第四个，财主为什么称耶稣是良善的夫子？耶稣是不是否认了他的称呼？那这个良善的夫子呢，是好像在圣经当中我记得只有这一次讲到。那实际上他并不是真的认识耶稣的身份，不是认为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才这样称呼他。当耶稣提醒他你为什么这样称呼我的时候呢，他也没有回应说你是神的儿子，这只是一个客气。他想在耶稣那里得到真理，得到他能够得到永生的这种方法，所以呢他就客气地称呼耶稣的是良善的夫子。耶稣并没有否认他，耶稣说只有神是良善的，那人都是罪人。他并没有说我不是良善的，而是说想让这个财主真正的认识他，就是你这样称呼的什么意义，你真的认识我吗，是这个意思。那第五，耶稣为什么要求财主变卖他一切来跟从他，是不是太过分？那这里边是不是过分呢？表面上看确实是这样的，因为耶稣只有要求一次，要求人这样做，确实很极端。那从来没有要求别人这样做。我们说了，他是因为这个人呢，他对钱财这种依赖，钱财对他的捆绑，他放不下。作为人呢，如果被一个东西捆绑呢，就是他的奴仆。他如果不能彻底的释放呢，他不能来到神的面前真正的相信。所以呢，神是给他一个唯一的出路，就是让他能够变卖一切，能够跟随他。如果他真的做到了，那他真的蒙福了，真的把世上这些都拿去，等于他就把身上的一些捆绑去掉了，把包袱扔掉，就像被鬼附的人被鬼被赶出去一样。其实这个财富对他来就像束缚他的鬼一样的，他完全被这个财富来捆绑，受他的影响。第六个只能下一次，第一没有讲到今天。那我们一起来在神面前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让我们在今天的这个经文当中，我们看到我们人都是软弱的，我们都是有罪性在我们里边，我们都有可能跌倒，都有可能离弃神，都有可能落入这种不可救药的地步当中来。让我们真的要听主耶稣的话，让我们时常的警醒我们自己，能够常常的希望圣灵来光照我们的罪，能够带领我们，能够活在得胜的里边来，让我们真的能够荣耀你，用我们的生命见证你的恩典，见证你福音的大能。也让我们常常的来用你的话语来带领我们的前面的道路，也让我们为你来做工，让为你来把你的福音来传出去。我们今天的敬拜，我们今天的主餐，我们在你面前领受，求你与我们每一位同在，保守我们接下来一切的服事都在你的恩典当中，一切都流畅顺畅顺利。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